张牧师你好，特别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这个系列的采访呢，是期待透过这样一系列的问答式的一些关于信仰上的一些问题，然后能够带来给基督徒们在他们信仰实践当中一些福音当中的反思。所以也盼望这个视频能够被神使用来建造基督徒与神的教会。那首先我就问您关于福音与中国当下文化的一些议题哈。根据您的理解，当下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那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当今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呢？
首先，这个中国文化的就先给出它的定义，什么叫中国，然后又什么叫文化，对吧？咱们之前有文化大革命，那个说的是文化吗？并不只是文化，实际上是整个意识形态和三观的颠覆。而至于说中国，这个是大家熟知的，有好几种的定义。有人认为是说这个宋朝之后，崖山之后就没有中国了，对吧？还有人说唐的文明在和日本，什么宋的文明在这个朝鲜韩国，明朝之后的文明是在这个东南亚这样子。那现在的大陆的是中国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呢，你说中国文化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其实简单的来说是呈现着一个日益散沙化和日益这种黑暗化的一个特征。这个王朝越进入到近代和现代，越出现了一种比较残酷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非要把它的文化的特征从古到今去梳理一下的话，我想这个几千年都不变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呢，是至少从商周开始的无神论思想。虽然很多人知道说商朝是也拜鬼啊，好像也敬神也敬天地，但是他其实他的那个神观比较像是已经有了后期的先王先祖祭祀以死人为神这样的一个趋势。到了周呢，就更加的甚，他是已经把天是比较虚化了，已经没有人格神这个概念了，等等以德配天啦，这些事情就开始出现，人的人间君王以天子自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包括孔子他非常的尊崇周礼，他自己也讲吾从周，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确是从儒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统一了中国思想界之后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不明着说上帝不存在，但是他基本上采取一种架空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中国的传统的第一个文化特征，我相信就叫做无神括号有鬼论。他是不信神的，但他却非常的相信鬼。这个相信鬼也没有什么太神秘的解释，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些个巫术思维吧。就比如说近来的这个事件，很多人都高度怀疑是野味儿导致的，对吧？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野味呢？03年的果子狸，虽然后来证明果子狸可能是被冤枉的，对吧？包括现在的蝙蝠可能也是被冤枉了，但是的确大家非常爱吃这个野生的明显细菌很多的东西，是因为他认为它大补啊，或者有什么 奇妙的东西就像说蝙蝠很分明它是携带着太多病毒的，但是却是中医里的一味药，它的粪便是叫做夜明砂的，意思是能治夜盲症。为什么蝙蝠能治夜盲症？那道理很简单，可能就是认为它黑夜都飞得那么好，古人哪里知道有什么雷达声纳这种东西，所以就会有一种巫术思维产生了，说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它的一些甚至是粪便都会有相应的能力殊不知如果你真的是去吃了它，你反倒会有可能得上一些恶性的疾病至于其他的那种给死人烧纸啦，各种的奇奇怪怪的，越是奇特的一些偏方怪方越有人信，这种思维都可以划归到巫术思维或者叫无神有鬼论里边。你一说上帝他天生抵挡，他会非常的警惕你，说你给我证明一下上帝在哪里。但你要跟他讲说我们隔壁的这个老李这个老张他家有一个秘方，就是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可以治新冠状病毒，他会毫不犹豫的就要试一下。 所以这种思维是第一个中国文化的特征。第二一个特征呢，我相信是自古以来的叫做大一统的思想。这个自古以来的大一统，至少这个古是可以从秦汉来算起的。那么无神论开创的这个商周文明，无神有鬼论了哈，和这个秦汉的大一统思想这开始合流。昨天像唐崇荣牧师也提到说，这个最残暴的这个秦始皇的王朝秦朝只维持了16年，一代二代，对吧？但是他起初的那个设想说，从我开始叫始皇，之后23世，直到千世万世，某种意义上也没有说错，也实现了。因为后世人皇基本都继承了秦始皇的思想和做法，只是说对外呈现的形式有时候稍微温和一些，在尤其王朝初期所谓休养生息的时候显得柔和一些，一旦到了王朝末期就进入到土地兼并，然后阶层撕裂，然后天灾人祸混在一起，王朝覆灭，不断的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模式里。所以说从秦政开始的这一种大一统思想汉也是习秦制的，所以整个中国的文明的第二个特征就叫做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特别讨厌不一样，特别讨厌创新，特别讨厌这个人跳高，人窜出来发表一些意见，对吧？所以整个的这种思想使得这个国家的庸众是会越来越多，这是跟所谓海洋系文明有重大差异的一个点。第三一个方面跟这两者相关，然后从唐朝往后开始进入到了一种，尤其宋朝开始，明明是国家非常弱，但是他因为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正统观念、华夏的观念、天下的观念，最后呢形成了一种中国本位的观念。所以这几种事情的就放在一起，就变成了我们是天朝上国，你们都是外邦蛮夷，你们不配跟我对话，我跟你之间最多建立一种朝贡关系，不可能有一个平等互惠，甚至不可能说签订一种对我都稍微有利的一种条约，都是不可以的，都感受到一种被侮辱。所以的这种思想呢，就也会常常的在最近也见到一旦我们有了一些大灾大难，从唐山大地震开始呢，国家就会说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不需要你们帝国主义涉猎插手。直到现在说有了这个肺炎，然后美国的专家医疗队想来救援，我们都3次的拒绝因为就心里总是在怀疑这外国人不安好心，这境外势力都是有问题，这美帝这个亡我之心不死吧，他救我之心也不死，他剥夺我去死的权利，很多怪异的思想就产生。所以在这三种的特色影响之下，我认为这个才是事实上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或者是中国之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历史性的最它特殊的一种色彩。这个色彩是一种灰蒙蒙的状态，接近于黑。这个是在福音进入中国的时候应该去识别出来的一个特征，这是一个标的物，是一个靶向的东西，需要基督徒都有所了解。
在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几千年以来不变的这种文化特征的影响之下，当福音进入到这种文化的土壤当中，它会遇到的这种挑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种表现呢，我们可以是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和做一个沙盘推演，基本上你可以从历史当中得出一些结论来。基本上大家公认的基督教入华是可以从景教入华开始算的。景教入华起初颇为成功，所谓的这个十字寺是吧，也遍布全国，但是后来呢却随着这个武宗灭佛就一起灰飞烟灭了。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他起初有两个点，现在回头看可能是做错了，但是如果我们穿越回去也不见得比他做得更好，因为在历史条件下就是那样。第一个是他依附权力，对吧，他是要通过跟这个唐王朝当中的一个中亚势力武装贵族的势力回鹘啊突厥这些产生关系，他作为叙利亚来的宗教，对吧，攀附上权贵。景教碑里边就多次的暗示他 这个景静也好，这个谁也好，包括你考证出来的这些人，都跟郭子仪啦，跟很多大将是有关系的。第二一个呢，他的这种基督教中国化做到太过分了啊，他会把这个大量的佛教道教术语来借用过来，来表达基督教的思想，这个当然是好的，因为你总是要用汉语来表达，但是他做得过分了，以至于这些个僧人去来译圣经或者是相关的宗教基督教书籍的时候，都有些恶意在里边。我自己看到过一些文献，他会把耶稣弥赛亚他故意翻译成叫迷失鼠，好像说一只迷失的老鼠，就这种名字倒是音可能是相似的，但明显是带着亵渎和恶意的，对吧？都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而你这样做的同时，作为一般的老百姓也无法分辨你是基督教还是佛教的一支，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反思。第二一个反思呢，就是可以从明清以来可以来看，利玛窦又是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这个模式，他想走高层路线，精英路线，甚至想打入宫廷，让这个明朝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很希望明朝皇帝信主的，对吧？他这个理想在太晚的时候是由南明的小朝廷算是某种程度上间接实现了，但是小朝廷其实也是只是想跟天主教世界取得一点支持，能帮他复国，并没有真的来信主。虽然他也结出了像徐光启啦这样的一个丰硕的一个成果，像孙元化啦，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也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人，而这个利玛窦也可以被称为叫做利子，大家非常的尊重他，45经儒家经典倒背如流，汉语非常流利，写的文章都胜过这些世子，但是又怎样呢？是吧？随着这个明末清初演变，起初康熙还对基督教很有好感，但是一旦他继承了明制，明的体制，他就开始有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的禁令，所以这个高层路线再一次证明是行不通的啊，反倒中国真正是让这个基督教扎下根是在这个第三次吧，马礼逊开始，这一次的基本上是可以讲是传教是进来了，也是成功了，但是留下的一点后遗症是至今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课本和文章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来的，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基本上是胡说八道，但是也不是说一点根据没有。那么的的确确在起初，在大量的基督教的宣教士有好的见证为中国舍命，像戴德生，像很多人的同时，可能也有极少数的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有一些见证，有一些官商的这个政教的勾结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带来了很不好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面对今天的中国文化，我们这个基督教中国化还是中国基督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基督中国化还是中国基督化，这个是一个路线的选择。你大量的去谄媚于中国文化，高估中国文化，使用它大量的太大量的东西来表达基督教信仰，景教告诉我们不是个理想的选择。二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跟这个高层路线这样去走，可能我们这不是早期的蛮族占领欧洲的那个状态，需要我们想别的办法。而第三一个方面呢，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你的见证很重要，你的组织度，而不光是神学教义的精纯，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你让老百姓要看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看到的这些反思，就是我们在中国做基督徒，神学精纯当然是重要的，立场要清晰，不要走到中国基督中国化这样的一个路上去，中国基督化是很好的，对吧？第三一个就是不要把自己躲成小楼，躲进小楼成一统，是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经书，这个是不行的，你要了解老百姓的切身体会，实际的需要。你现在是在香港，你要知道香港人在干什么，如果你是在新疆，你要知道新疆人在干什么，你如果在武汉，你知道武汉人民在承受什么苦难，你需要了解这些，要感同身受，你需要让人家觉得你不是说一个孤高决绝，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你要像起初早年的基督徒一样，是用自己实际的见证赢得了罗马上下一致的认同，连罗马的戴克里先逼迫的时候都不得不服，你看看人家基督徒所做的， 这本来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却远远不如。所以我觉得这是几点从历史得来的反思。
谢谢您哈。那在中国文化当中，我相信上帝也有很多对福音的预备。那在您看来，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哪些是对福音的一些积极的影响，或者说是对福音进入到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些预备呢？
好，中国文化这个，我们如果采取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观点来讲，其实无非就是儒道佛传统文化、诗词歌赋，是吧，甚至于说是喝茶京剧这一类的东西，汉语言，对吧，大致上这是大家有一些共识的，甚至于四大名著，对吧，西游记、红楼梦，这个是大家有一定共识的东西。假设说这个就代表中国文化，那么它当中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定义了，中国文化跟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或者甚至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做一个横向比较的话，我们要需要发现一件事，不要活在我刚才说的那个三个特征中的第三个自大狂里边。你需要知道中国文化实际上不占什么优势。比方说昨天我在工作坊当中也提到一个问题，你会注意到很多的民族都有那种英雄史诗，那种长诗，对吧，比如说藏族的这个叫格萨尔王，对吧，甚至蒙古族的什么戈达梅林，对吧，甚至这个好像是新疆人也有一个那个叫哈萨克人还是什么吉尔吉斯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史诗，更不用讲荷马史诗，不用讲那些日耳曼的史诗，是吧，贝奥武夫都不用说这些，他们几乎都有，中国实际上是没有的。虽然有人也考证过，我自己也看到过这个文本，说从神农架发掘出来，从明朝至少开始传递到今天的一个号称汉族的史诗叫黑暗传，但是我看了这个黑暗传，我会发现比较像是民间艺人在不会早于明朝末年总结出来的一种东西啊，算是从开天辟地讲到了这个，是吧，近世的中国，但是它仍然不是史诗。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时间所限，就是表明第一，不要高估中国文化，所谓的这些国学简直跟今天的中医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两者实在来说真的是捆绑在一起的，也跟所谓的国术武术的拥趸们，连个业余的三脚猫的徐晓东自由搏击都打不过，很说明问题，对吗？你所谓引以为傲的武术，你不是活在李小龙和成龙的世界里的，那是假的，真实的不是那样的。你的这个医学，你的这些东西，你的文化，实际上都是在一个封闭起来的局域网里边，不翻墙，然后你在里边自得其乐的一种东西，一碰撞的话是不值得经不起深究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明白，我经常说一句话也许有点刻薄了，就是比如林书豪会讲中文，是吧，台湾裔，然后美国长大，哈佛高材生， NBA 球星，他其实从小到大完全西方教育，不懂中药，不懂中医，不会练武术，也大概率我想不懂唐诗宋词，不知道四书五经，汉语也是磕磕绊绊这两年才学的。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你觉得他作为一个人，地球上的一个普通人，他当然他是基督徒，对吧，他损失了什么吗？对吧，他的生活比你更不幸福，还是更没有尊严，还是说活得更加的没有价值？这个例子很浅显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即便你是血统上是华裔，压根儿一点不学中国文化，而是从西方那个路径来，我们必须很难受的，我自己也挺难受的，这样说其实看起来人家没有损失什么，对吧。好，这我想说的前提就是不要高估，但是同样不要把他一棍子打倒。那这样来讲，是不是基督教在家教孩子，包括我们教会做一些教育学堂，我们直接搞英校就好了吗？用英文教也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矫枉过正了。实际上来说，我们当然要明白，你生在这个国度，你就对这个国民负有责任，我们就是欠着这个中国人福音的债，我们需要把中文要学好，甚至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中国文化别光说那些所谓好的地方、美的地方，也要看那些假恶丑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大一统、无神论和自大狂，对吧，这些也要注意到的。然后识别了它之后，你非要讲它里边有哪些好的地方，我觉得将它的这个文化解构了之后， 你发现汉语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写诗是很好的，写散文是很好的，写论文是很着急的，是吧？想写一个科研的东西有可能很费劲，如果不用符号的话。所以要扬长避短。也许我们作为中国的牧者，我自己也是极力的试图在讲一些圣经的例子的时候，常常会横向的对比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当中的典故故事，试着让大家去理解。我们会讲十诫，比如讲到了说这个要当孝敬父母这一诫命的时候，我也会去对比二十四孝，好处坏处都在哪儿，对吗？所以说这个文化是一定要去掌握的，要去应用的。你要把它化用开，你要让中国老百姓听起来有亲切感，不能让他觉得这个洋教，这个洋人的这个东西果然是很讨厌，也不能这个样子。如果非说的话，其中儒道佛里边，佛教是很糟糕的，道教在很多的概念上是跟基督教可能算是中国文化里最接近的，有很多思想值得挖掘，但也不要搞到某个人写的这种老子与什么耶稣这个级别，是吧？至于儒家呢，它的人间伦理这一块，在文化影响这一块可能有所借鉴，值得借鉴，但是其实最最值得借鉴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还真的是挺美的。如果能用它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来写赞美诗，来在讲道当中很不着痕迹的自然而巧妙的去运用，会让这个文章有可读性，增色，会让大家容易接受。这方面当然我们都熟知的王一牧师做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感受吧。没问题，我没问题。刚才说了那么多中国文化坏的方面好的方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停留在极少数文人和读过一点书的读书人的思想里的。随着近年特别是文革以来吧，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破四旧，基本上中国文化算是荡涤一空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这个世界上所以刚才的前两个问题我已经分别说到了中国文化的负面和正面的东西，但是很遗憾的是无论是负面还是正面的，实际上来说都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就如同你说今天的希腊人实际上跟古希腊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今天的埃及人跟我们熟知的摩西时代的拉米西斯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是血统还是文化。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指的就是今天的不是说这一百年来，是这五年这十年这二十三十年来。那么这一代的中国人实际上他跟古老的中国文化没有什么继承关系，无论好的还是坏的。你跟今天的中国人讲国术武术没有太多人感兴趣，大家年轻人更喜欢 NBA 那是有可能的，你再近他也会翻墙去看 NBA 比赛。所以文革将这个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不分好坏是荡涤一空，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坏事。横向的对比来讲，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福音最难传进去的所谓的文明国家里边都知道叫日本，它的神道教其实大家知道也基本是皇室闹着玩的，也是近代以来才发明出来的，那个不算是日本人的信仰。日本人真正的那个底色我倒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和这种汉文明，只不过他更强调了这种忠勇忍这些方面，他做到很好，然后呢很优美。今天你想了解中国文明一些特别美的东西，你反倒要去日本找，对吗？你比如说今天最简单的三国演义，然后你大陆出的很多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啦、游戏什么的，你都不得不借用人家日本人画出来的那种三国人物的形象，吕布带一个那个大凋零是吧，那个样子，其实谁告诉你吕布是那个样子的，是因为日本人那样画的。 其实它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日本人把你的东西做到更好。所谓的茶道，那是日本人的吗？那不原来是中国人的吗？对吧？但是日本人都给你做到很好，它传承的非常棒，让人家觉得特别美，每一处都觉得很好。但是这反倒成为他难以接受福音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细节不去分析，可能你去可以看什么某一些专著叫《菊与刀》，这就是在讲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的，对吗？啊，所以中国人没有变成日本，没有走向明治维新，而是这个不断的毁、不断的灭、不断的破坏，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个古代人刀耕火种的时代，就是种地之前先放把火烧，对吧？所以也许是在给福音的播种做预备。从神的角度，我相信他有他的用意；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是上帝所允许的，让毛把这些事情都做到，他成了一个外令的剃头刀，把该剃的都剃掉，对吧？所以你说怎么更新中国文化，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注意那些个余毒，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种毒害，今天继续在继承的那种毒害的东西，仍然有无神论、大一统和自大狂。这自大狂又是自卑，对吧？这几点是混在一起，是今天这个中国是文化的主要特色。而其他那些美好的东西你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人知道，极少人知道。或者再具体点说，福音在今天进入到中国，它主要的对手绝对不是儒家、道家、佛家，绝对不是。不要找错你的对手，不要每天跟那些什么秋风啦、什么这些新儒家去论战，这是浪费你的精力。实际上你要面对的就是这一群小粉红也好，或者说普通的庸众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好像三体里边的黑暗森林当中的那些猎人也好，是跟这种人在打交道的，这是应该认清的一个现实。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个特别难得的好机会。很多人他这儿是空的，你的福音一进就进去了，他是会接受的。所以我倒觉得不需要绕太多弯子，不需要。如果非得要说有针对性的话，就针对那三点。对中国人，你不能讲说神是谁，你之前得有一句话叫做有神，你得还得论证这件事儿。你得讲进化论不见得那么靠谱，你得让大家知道这个，破一下它。从小接受的进化论、无神论思想，实际上只不过是众多假说当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 low 的那一种。所以这个角度，也许路易斯的很多东西啦，和一些护教学的东西，我觉得是在中国传福音的基督徒要了解的。然后中国的这个几十年以来的教育，高度的走了跟苏联类似的模式，废掉逻辑学，废掉文科，基本是理工科治国，尤其工科。所以这些脑子基本都是一种理工死硬直男那种脑子，是特别你需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一群戴着黑框眼镜、秃顶、穿格子衬衫的这种人，背个电脑包的这种人。你大量的无论在网上还是实际面对的，这是一个主要群体，你面对的是他，所以你要来想跟他怎么讲福音。所以科学素养可能还是要有一些的，你跟他直接讲奥古斯丁，那真的是对牛弹琴，没有意义的。但你不妨跟他讲爱因斯坦的神论，他也许会多睁大一点眼睛啊。因此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文化来讲，找准你的方向，找准你的重点，识别你的目标人群，然后做一点相应的预备。最新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中国人什么北京人的后代、山顶洞人的后代都是胡扯。现在的一个基因组的研究，你任何人花300块钱，你吐一个唾沫到一些检验所，你就能测出你的基因是哪来的，非常明显是从中东，是从西方来的，不是说中国人是西方来的，全世界人都是那来的，这是基因的一个证明。像这种最新的东西你要有了解，你要跟这些人去讲，你要跟他讲你传统的那种中国原发的就有一个文明的起点，就有说我们北京人的后代，没有意义，对吧？科学上的一些研究，宇宙大爆炸是怎么一回事，量子力学是怎么一回事，量子力学跟自由意志什么关系，宇宙大爆炸跟创世论有什么关系，是要让他明白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对中国文化的更新，是那原汁原味的福音，历久弥新亘古不变的福音，但是要加上特别适应中国这种惨淡现实的人，让他们听得懂明白的一些个元素在里边，像一个引子一样把它吸引到福音这里来。 这是我能表达的。
这是真的是对中国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教会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去表现的。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刚才讲到福音，其实就是到这里在说的，福音会福音本身它的那个能力。那我们当基督徒开始去认识福音的时候，他透过圣经，你可以去看看来解释福音。那这个福音，圣经作为一本书，那它其实是具有是基督教的经典。那中国文化对经典是怎么理解？然后呢，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刚信主之后接触圣经带来哪些影响？
你说中国文化对经典怎么理解啊？当然你按照那个四库全书的那个分法，经史子集，对吧，按照这个的设定来讲的话，其实咱们的圣经似乎要纳入到经这个部分，对吧。但其实整个的基督教文明当然不只是一部圣经，不只是一部圣经，经史子集非要来这样平行的对照的话，那我们基督徒想要来研究基督教文明，想要来跟中国文化对话，想要知道福音的一个天国福音的一个广阔和深远性，那我们也需要知道经部是圣经，你还有子呢，你也许有奥子，有加子，有路子，路德、加尔文、洛克斯宾这些人，对吧，这些大家是要了解的，经史子集、教会历史你是要知道的，甚至西方历史文明史需要有了解的。你真的有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跟横向对照一下，中国文明就是在他该在的位置上就好了。所以中国人有时候会轻视你的圣经，恰恰是因为我们经常太快的那个机要范儿就出来了，太快的从圣经经文就一下子跃迁到了你今天的实际当中，你太缺乏中间的一个缓冲和过渡，对吧。也就是这个转弯是直角的，它是很生硬的，从这种圣典到你今天的这个现实之间少了一点古典经典历史性的过渡，它是怎么到这个位置上的。所以我觉得是跟中国人的对话来讲，你这条曲线要尽量的平滑，要光滑，不是很生硬啊。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好，基督徒的该做的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这样，没有这样应用的。实际上那个东西每一点都是在历史上古圣先贤无数次的探讨过的，不是你今天可以望文生义直接应用的。这也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的毒害之一，我们读任何一个故事就要立刻想到道德训诫是什么，讲个乌鸦喝水就是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去可以遵行的。圣经并不都是这样的，他讲他玛跟老公公犯奸淫可没有让你任何效法的意思，他只是在描述那是一件事实，区分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那叫价值，价值观，这是完全不同的层面。我们缺乏很多这个方面的训练。总结为就是这是为什么我自己的一个意向，也是在推动基督教的中国的古典教育。这个古典教育还不是中国古典教育，这是西方古典教育，要把这条断掉的线接上来，要真的有一个文明的意识。咱们基督教会讲文化使命这一个词，我个人更喜欢在尊重他的表达的前提下，我喜欢用文明使命。其实文明在中国语境当中显然是个比文化更大和更高的一个词，因此基督教文明要让更多人了解，你不知道其中的哪一个点是会触动到他的，我们需要让这种触点会更多。当然单单基于一本圣经，就是圣经本身是最强大的最触点丰富的这么一本书，但是唯独圣经可真的不是唯独读圣经，对吧。所以我想说的这种提醒就是，中国人挺热爱知识的，挺热爱智慧的，但是基督徒却在中国常常被人认为是没文化没知识甚至于没素质。也许这是我们需要去看重的一点，当然不要搞成文化基督徒，这是不好的，但是没文化基督徒我觉得一样可耻啊，这是我能说的。
那我们就接受这一点，关于基督徒不从事这样的教育，主要就是基于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经典教育、古典教育，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可能是很多中国人都是在上大学期间啊，后来的是第一代基督徒信主的时候，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自我的这个方面的学习，可以 上面也可以看见我们自我的在这样的。
很多事情呢，我们受这个左翼的思想、革命的思维，甚至进化论、无神论、大一统、中国本位这种思想影响太深了，深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受了影响了。就像一条鱼，它根本不知道它生活的那个环境叫水，它不知道的，唯有在陆地上和天空当中的生物才知道你生活的地方叫水。中国人浸泡在那种邪恶的中国文化中很深，最大的表现就是他并不知道那个邪恶，也不知道自己表达的就是中国文化。很多事情是在50年甚至500年前就决定了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说今天我们都活着这件事实，这个是个事实，对吧？我们正在讲话，我们活着这件事实就表明我们一定是历史上那些不断投降的、不断在战争饥荒当中可能都吃过人的那些人的后裔，这就是一件事实。所以你说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勇敢啊，没骨气啊，怎么看到邪恶不敢发声、不敢抗争啊？他如果会发声、会抗争，那么有刚，他在历史上就灭亡了。中国历史给他的最大的经验教训就叫做明哲保身，活下来。你能活着本身就说明你是这个哲学应用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受的毒害。然后这50年来的教育呢，你已经理所当然的叫做学好数理化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你骨子里边是很鄙视诗词歌赋、英文、逻辑学、修辞学这些东西的，政治、法律，你心里是很鄙视这些的，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已经是受了这个毒害了。所以你要说一个第一代基督徒当怎样的去更新中国文化，或者说是被福音更新，那他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病在哪。我们身上既有遗传病，也有你自己原发的疾病，你有原罪，你也有本罪的，你有文化中的罪的。所以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我受了什么毒，我中的是什么毒，然后解毒。第二一点的话，我缺了什么，现在得补。所以直说吧，中国人最缺的啊，中国第一代基督徒最缺的就是文明和经典的教育，以及对圣经的真正全备的理解。两个极端，一种是随便的胡说八道式的灵异结晶，另外一个是极其机械的学了一个正统神学之后的一个硬套，这是两个特别之吓人的两个方面啊。所以他需要来知道自己缺了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刚才我说的那种格子衬衫男，对吧，一定缺的是历史的训练、逻辑的训练、语言和思维的训练。神学当然也缺，与人沟通、情商那一块的东西当然也缺，对吧？所以认识到这一个，然后在心里边，他当然觉得中国就是天下最好的，中国的大一统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心所向，无神论就是一个自然的，你要给我证明有神，而不是说反过来，你得跟人家证明无神才是无神的。这些思路怎么去击碎、去打破？这就是我昨天在工作坊也分享，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第二句话，这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识别它，辨识我缺什么，我中了什么毒，我去补。第二句话是，但是你可以确定的说，你什么都做不了，你不可能从历史教训当中真的学会历史教训，你也不可能说我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诊断给自己治病。实际上来说，你知道了的话，大多数人而言只是更痛苦更悲哀，因为想去再学来不及了，也学不懂了，没有那个训练。但是你比起原来还不知道你有病的情况下，现在你知道你有病，你又治不了病，是更痛苦的。但是这样的绝望可能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彻底在这个里边从幻灭走向破灭，从一个彻底的死，才能在绝望中找到真盼望，你才会知道要让恩典和上帝的大能来救你。所以我们是一个不断的，就像凯波尔在他的那个加尔文主义讲座当中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就好像要预备好这一架风琴，或者说这架风铃，然后等待什么呢？等风吹起来，等这个风吹动你这个风铃。所以我们要等待恩典，等待恩典。就像说北京雾霾的时候，你没有招的，你只能去等大风，对吧？ 朝鲜人民也没有指望的，他只能等驾崩，是吧？所以这个孙悟空也没有能力的，在五行山下只能等唐僧上去给他揭开封印。一个道理，我们只能等圣灵来做工，不是说你消极无为，因为制作风铃，学会让风铃调在它可以被风吹动发声，可以摆好你的起飞姿势，等风来的时候你就能飞，这一个人的本分是很难做到的，也是当做的。当你真的摆好这个飞行姿势，哪怕我是头猪，风来的时候猪都能飞，但是猪在空中飞这件事儿，你要做好充分的预备，让你知道你不是鸟，你能飞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不是鸟，一旦风停你就会掉下来，你只是猪。你既然飞了，你要感谢上帝，感谢圣灵他的大能，他的风，不是感谢你自己，我飞得好，我姿势妙，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神学恰恰就是改革宗的福音和神学的精髓。我竭尽全力，尽我的本分，但又绝对不会因我的行为称义居功自傲，而是完全相信这是恩典的作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其实也是做的是大表的
正如我们经常知道的叫每日灵粮，我们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基督徒的粮食进去的东西就是圣经，呼出的东西就是祷告，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不言自明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又是走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把圣经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对吧？有感动我才读经，没感动就不读经。而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可能每天只读圣经。我刚才好像主要说的是后一种，只看圣经，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但呢，也有一个极端，可能也更多，他只关心一切外在的，只是对读经祷告不感兴趣。那我要说的是吃饭这件事儿，就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吃货，也不可能是每一顿饭每一次吃饭他都津津有味，他都感到很快乐，那不会的，不可能的。所以你不可能每次圣经读圣经都有感动，都有亮光。那应该是一个你的习惯，那应该是进入到你骨髓里的一种东西。也就是说，每天的读经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言自明，每天的祷告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所以作为教会来说，像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一个读经群的，每天要签到打卡的，意思就是督促你，虽然良心活，你就不读你就打卡，没人能说你什么，但至少意思表达的就是我们希望你知道这是个日常的事情，这是个日常的，不需要拿出来沾沾自喜怡然自得，做到了是底线，做不到你有祸了，你有问题了。所以每日的读经、每日的祷告、定期的公共的祷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等等，包括这个读经小组的分享的查经、教会主日的正道，这些东西那是一个素常的普遍性的蒙恩管道，谁离开这些一定会渐渐的枯竭，枯竭了还不补就会走向死亡，灵魂的死亡。所以我想说，这个是永远要强调都不为过的，并且要想好一切的方法来保障大家都有一个基本正常的读经祷告灵命的生活。
关于基督徒的信仰，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有日常当中是我们不当做的。那在这个我们成圣的路上的时候，你可以给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有哪些建议？
这个我们都知道，新教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教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实际上来说，更严谨一点的翻译可以叫做借信称义，对吧？我们经常会讲两个八个字叫赖恩得救，借信称义，也就是说是因着恩称义，这是对的，这恩典是借着他赐给你的信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算是熟知的，稍微做一点修正就好了。不是因为我信你，我这个崇拜者信得好，而是那个被崇拜者很伟大，那个被信靠的很伟大， 我指向他了，这是我得救的原因，不是我这儿有一个红心蹦蹦跳这么大个，不是这样的。但这个稍加解释就好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改革宗的基督徒，可能啊，只是可能，我不敢说我有一个确定的数据，很容易滑向一个叫做因圣称义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去。是我们诚然是经常的讲，一个真正称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定有圣灵的果子的，是一定活得出来的，对吧？自然的活得出来的，活得出来他就是在成圣嘛。但是却有人会反过来用这一句话，是说如果我能够活得比别人更圣洁，我如果那个果子呈现的越多，我可能就表示我证明了我是得救的，或者甚至于更进一步，我是配得救的。就像那天凯勒牧师讲的那个犯奸淫的牧师，他会产生一个念头，我在没有看见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为主受了那么多苦，你们是不知道的，那我现在找个情妇怎么了，我配得这个，我有一个补偿心理，对吧？他会有产生这个东西。所以基督徒会有一种可能的一种因圣称义，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你可能跟卫斯理的神学差不多了，或者是我们经常熟悉的讲的就叫做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就是你的讲道落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跟书记跟拉比跟禅师好像说的没什么区别呀。你要不近女色，你要不抽烟不喝酒，你要竭力奉献，你要爱惜光阴，你甚至要好好学习。好奇怪呀，你这个道就是到犹太会堂去讲，人家也会喝彩的呀，基督在哪里呢？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话一样，可能我自己的讲道很深受一些像凯勒牧师等等的影响，我会非常的强调，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套路，我可能说十篇讲道至少得三篇都是这么讲的，我首先要讲你当做什么，但如果就停留在这儿，那就叫道德主义。第二句话通常就是告诉你，我要向你充分的论证你是绝对做不到的，你肯定做不到的，不用尝试都，或者你最好试一试，你才真的知道你做不到。你在这样这个福音的张力当中，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基督替你死替你活。你靠圣灵引进门，你不是靠修行靠个人，你仍然是要靠圣灵让你成圣的。所以我觉得要特别警惕道德主义，特别警惕因圣称义，但是也要强调恩典能够自然的结出那成圣的果子来。所以我觉得基督徒需要知道，整个旧约圣经的历史都是在告诉我们，先知的所有人的话语都是一个套路，就是你当做摩西律法一二三四五，你当做这个你当做那个。但是另一方面又说，以色列人呐、啊，你这悖逆的顽梗的无知的愚昧里面，你绝对做不到，所以你会灭亡，然后你真的灭亡了。但是我对你叫灭亡的人说，你必须做到，但他马上又说，你就是做不到，做不到你也必须做到，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再告诉你还是真的做不到，把人要逼死。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两个绝对的张力之间，非要找出一个给人留点空间的地方，告诉你实际没有那么深，不要那么扩展，就是字面意思，不可谋杀，就是不要杀人就好了，恨人不算的，打人不算的，骂人不算的，一刀没有捅到致命处不算的，只要他没死，你就算遵守了这个诫命，这个空间就大了，这个就做得到了。然后我做得到了，我就说简直是老子不配上天堂，你们谁配，对吧？所以基督教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使徒他先知所传的福音，不给人留任何这种空间，恨人就是杀人，就做吧，对吧？我告诉你，恨人就是杀人，然后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不能进天国。但我又告诉你，你还胜过法利赛人，你连法利赛人义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你上不了天国。你上天国那是比骆驼，你比大象穿针眼还要难。但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是一个矛盾的让人疯狂的奥秘，但它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里。我完全靠上帝，我也完全尽全力，我完全尽了全力，我一点不觉得我有功劳，是上帝的能力。我想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清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凯勒牧师不断地回到福音，回到福音，回到福音，因为那后来的成圣它不能割裂，这是福音的自然延伸。你的福音观出了问题， 你现在说我调到今天要练点什么我能够得救呢？我练点什么才能够100%确定我是得救的，我是圣洁的圣徒呢？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就是那少年的官问耶稣的，夫子我当行什么才能得救？耶稣说的就是要挑战你，那你变卖你所有的，你不是想用义来证明吗？我都没有叫太高深的义，就是变卖你所有的跟从我，有的是基督徒做到的，对吗？你不就做不到吗？而且我对撒该那个大财主也没有说变卖你所有的跟从我呀，人家自己说的我讹诈过谁，还他四倍，我一半分给穷人，那他剩下那个还是很多的钱财。耶稣没有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跟从我，耶稣说你看这个救恩临到这家，信心何等的大，他因材施教，你谁想要通过行为称义，他就要粉碎你这个幻想，我非得提出一个你绝对做不到的这个东西，让你明白你别再走这条死路了。所以我想成圣和称义都是一样的，要回到福音的原点，不忘这个初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需要经历圣灵的充满，那到底什么事情才是圣灵的充满？
这个我记得王一牧师有一次讲到，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听他讲到，他讲完道之后他一个月他就被抓了，他那次好像讲的大概就是类似的话题。因为在这个当时使徒们在圣殿中讲道，然后那个跟大家很多人看到圣灵充满嘛，对吧，然后他们就跟这些个外邦人犹太人都去说，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醉酒了，因为这才四初，这是早饭，这早晨九点钟，没有人早晨九点钟喝大酒的，对吧？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了。但是这个说话为什么这么打比方，就是恰恰因为某种意义上圣灵充满了跟喝醉了的状态有可比之处。但是这个可比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喝醉酒的人真的喝醉了以后，当然不是醉到烂如泥昏迷，是说那个真的比微醺更进一步的那个状态，他会产生好几个反应，他特别开心，对吧？然后他特别自信，他觉得我这个价值在膨胀，周围一切的危险都模糊掉了，好像不影响我了，我会咄咄逼人，或者跃跃欲试，或者非常兴奋，愿意跟再闷罐子的人都话都滔滔不绝，想跟每个人都有一种展开关系的可能，对吧？但是也另一方面也可能胡言乱语都胡说八道了，是吧？这是酒醉的状态。但是圣灵充满的状态呢，跟他有相似但也有相反。相似的是他真的很喜乐，那个喜乐是说不清的，你喝酒了他没喝酒，这个人的手舞足蹈的快乐的不得了，旁边那个人说是疯了吗，撒酒疯呢。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非常喜乐的，但是外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喜乐。但是另外一方面不一样了，酒精是会让人的判断力下降，让你的智力迟钝，让你的这个距离感丧失，然而圣灵充满的人是反倒更清晰更睿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没有人看透了他，他能够来去好像有所谓人所谓的直觉，就能够清楚地判断一些事，其实不是直觉，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说圣灵的这个能力的充满可绝对不是灵恩派所宣扬的那种跟喝醉了跟嗑了药是没有区别的，手舞足蹈躺在一张土白沫，那种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圣灵充满有太多种的表现，你可以是像给这个比萨列亚和利亚伯那样的充满，他有了巧技，有了技能，他修圣殿，他做会幕，对吧？也可能是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说出神的话来，也可能是他有了一个特别明辨是非的能力，像所罗门一样可以去把这孩子撕开，对吧？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圣灵的充满是带给人那些更荣耀神的事情的，是使得神受造的创造的那些物更加美好的表现出来呈现出来，那是真正的圣灵充满，他蛮有智慧，蛮有恩典，蛮有爱，蛮有忍耐，蛮有怜悯，圣灵的那九种果子，那是圣灵充满的表现，不是躺地上吐白沫，这个是必须要指出的。这又提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问题。有人这样考证，说金庸的小说里边大家为哪一个东西抢得最厉害呢？据考证是《笑傲江湖》里边有个叫辟邪剑谱，对吧？抢这个最厉害。其实辟邪剑谱是什么东西呢？是葵花宝典的一个残篇， 葵花宝典是当年那个北冥神宫的一个残篇，相当于一个很破碎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找这个北冥神宫去练，甚至是为什么没有人找这个九阴真经、九阳真经去练呢？因为那个练得很慢。为什么都要练辟邪剑谱呢？因为它速成，它快，它快。好，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就是那种无神论思想，我刚才讲的三大毒素、三大特色里面的无神有鬼论。无神有鬼论就有无数思维，无数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想要一步登天，就是想要不经过努力刻了一个灵丹妙药，我就神功出城。21天葵花宝典从入门到速成，我就能练成天下无敌。或者找个悬崖掉下去，遇到一世外高人，一个什么奇遇，我就有了神功。这是巫术思维，这是赌徒心态。所以全世界的赌场，人人都知道赌客里边中国人华人最多，华人好赌，想要奇遇，这是他对于恩典的一种奇趋而变形的渴慕。恩典就是一种你不配你就哐当就得着了，对吧？但是他把这个变成了一种奇遇，一种速成的一种东西，这个叫做邪教思维。所以回到基督徒这里边，为什么这么多人跟从了灵恩派？就是因为灵恩派给了你一个虚假的应许，我们有一个14天的速成法门，让你被圣灵充满，常常充满，想充满就充满，充电5分钟待机1个月就可以这个样子。这个太诱惑人了，太诱惑人了。而我说的这种东西，你仔细想，你想要蛮有智慧，我实际想说的是你要多读书，你要蛮有分辨力，我实际想说的是你要多栽跟头，你要不断的在上帝给你的日常蒙恩管道当中去操练。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武侠小说里边名门正派的功夫都不好练，一点一滴的打基础做起。邪教是很容易入门的，很多人会入邪教是因为它快，它入门它很好。所以说这一种思维模式本身也许就要先被破除，不要急于速成，要循序渐进，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要相信神给圣徒的坚韧，让你在通常的蒙恩管道里去水到渠成的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圣灵的充满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每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方式并不相同，绝不只是说方言，而是我刚才说的在那循序渐进的需要不断操练你的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来的。就好像给姊妹如果打一个广告，一个叫做减肥，都是同样的这个主题，一个是说其实那都是你耳朵听出茧子来的日常套话，营养合理，少吃多运动，管住嘴迈开腿啊，再请个健身教练办个卡，去游泳去怎样，一听的让人厌烦。但是正如圣经所说的，末世人耳必厌烦那纯正的道理，喜欢听新奇怪异的教训。假如我现在另外出一本书，我的题目就叫做想吃就吃，吃也能瘦，这个一定很畅销。或者我说我弄一种什么松紧带，我就1块钱8根就能进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减肥塑身带，我卖你120块钱一条，你提我的名打8折99。这个东西很简单，每天绑在身上就这个姿势打这个结，注意啊，千万不要错哦，是这个结哦。这是巫术思维，首先仪式感，你就这么打，保证你21天瘦3斤，这个一定畅销。我知道我不这么干，因为我归正了，我归正了，对吧？所以邪教思维都是这种，要警惕。这种书这种东西大量的放在机场的书店里，对吧？人人都看得到。所以基督徒的归正一定要从切割那三种中国文化的致命毒素开始啊，追求圣灵充满，我希望它循序渐进，靠圣灵让你称义带进门，同样修行也靠圣灵，不是靠个人，
这样的意思。
职场当中，他也需要真实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且职场其实也是他去经历生命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职场当中基督徒会面临哪些挑战，在当下中国的这样一个当下的程度当中，然后呢福音又如何带来给我们的工作当中的一些公司呢？
这个地方呢，我想把中国文化当中最高的和底层的东西分别讲两句话。一个是说古书里边古人会讲到一句话，讲做君子是叫做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意思是大家和睦共处，但其实各有特色，不同，不是大一统的，群而不党一样的意思。大家是可以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个共同体的，但是不是结成党派，不是狐朋狗党。那相反，那就不言而喻嘛，反面就是小人嘛。小人就一定是什么呢？就看谁跟我不同，谁跟我喊的口号不一样，队形不整齐，我就要弄你，对吧？另一方面呢，是在一堆在一块，但是他一定要用一种别的方式结成一个死党黑帮，他才有安全感。因此呢，这就是说明人在群体当中相处就会有这两种模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啊，中国传统文化怎么讲。那我举一个比较低的，其实雅俗共赏嘛，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其实很多相通的。说相声的郭德纲也讲过一个类似的话，他说一个君子进入到一堆小人里边，和一个小人进入到一堆君子里边有什么区别。他说如果是一个小人进入到一堆君子里边，你可以想象一个流氓移民到美国一个高档社区里，他能居住吗？能的，对吧？他说好比是一滴油进了一锅水，开水没问题，油就浮在上边，可以和而不同，融在里边。但是反过来可就不同了，如果是一个君子进入到一群小人里边，你这个浪高于岸，这个堤高于岸，浪必摧之，木秀于林，风必毁之，是吧？你就像一滴水进了一锅热油，你就炸锅了。所以我想说的是职场，基督徒假设你就是君子吧，就这个意思了，对吧？你在职场一定不是说你自己守着一个电脑从来不跟任何人打交道，你在家办公就好了那样。我们指的一定是某个组织和单位，至少有那么七八个人，甚至十几个、几百个、几千个人。你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而且我又假设可能是不信的居多吧，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去生活和工作和合作的。所以这个挣扎就在于这个适当的比例感在哪儿。你首先要判断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一锅油还是一锅水？第二，你是油还是水？如果这明明是一锅油，结果你进去没有炸锅，非常和谐共处，你就应该很快从逻辑推论就知道，其实你也是油，你可没有圣徒的样子，你跟世人的三观一样，所以你们和谐共处，这是一种可能。如果这个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要悔改的是你自己的个人生命了，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炸了锅了，你发现这是一锅油，你在里边感觉处处受排挤，被人瞧不起，受隔阂这些东西。如果假设你真的是水，但你也要去区别，你是道德主义的总审判别人，还是说有爱心的实际上去帮助别人，是自己先做的，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还是反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判断好这件事情之后，你大致上已经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了，然后你当做什么。这样的话就很推荐大家在这个前提之下继续去看像凯勒牧师那本工作的意义，对吧？他讲你要是做上级的，你要跟你的下属谦卑的合作，你如果是做下属的，你要对你的上级叫做恭敬的挑战。这就是很有意思的这种福音的张力，合乎中道。我挑战你，我不是挑衅你，我很恭敬。上级对下级呢是关爱的，但也不是毫无权威的，所以是谦卑的，但是跟你合作，对吧？不是发号施令的。那个书就是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参考，我自己还依据这本书还讲了一节课的，所以就是大概可以总结为这几个点：判断好前提和你的处境， 然后把那个书所体现的一些圣经原则去应用出来。
那这样。
那现在的中国的，
对对。
那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哈，也包括基督徒来讲哈，其实在生活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债务的问题。
债务啊、哦。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借贷啊，非常的广泛。然后呢，其实这个背后也对大家的这个消费观有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基督徒应该持有怎样的一个，在这个物质主义泛滥的时候？持有一个基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观，然后金钱观。
这个又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中国文化的特色有关系。圣经是无所不备的，它点出过人类的各种的罪性，尤其是以耶稣所受的试探和起初夏娃所受的试探，这其实是同一个类型的试探。魔鬼诱惑夏娃，就是说吃那果子，夏娃吃那个果子是三个原因：悦人的眼目，好看，眼目的情欲，可做食物，是吧？肉体的情欲，然后可以让我眼睛明亮，有智慧如神一般，这叫今生的骄傲。耶稣受的三个试探是不是也一样？石头变食物，肉体的情欲，万国荣华给你，眼目的情欲，你从殿顶跳下去死不了的骄傲，对吧？所以这呼应的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罪无非这三种组合。因此各个民族甚至聚焦每个个人，他的罪并不相同。约瑟可能没有犯奸淫，不代表他别的地方就没有罪。可能这个人他不贪财，但他可能很好名。这个人也不好名也不好色，他可能很好权。这个人也不好权不好色也不好名，他可能想当上帝，他是希特勒了，这是，是吧？非常危险。所以这是你说的这个消费观和对钱财的这种滥用是罪的一种表现。但我也得承认，可能也恰恰是中国人最容易有的一种罪。圣经说过，有一些人他的心因为贪爱钱财如同被刀刺透一般。怎么刺透的呢？又跟我刚才说那邪教思维速成有关系。有人想要急速发财，箴言就是这样讲的。赚钱这件事儿是一定要勤劳努力有创造力，这三件事结合在一起的。赚大钱，赚中钱，赚小钱。我没有那个创造力，我不是埃伦马斯克，我至少可以去努力，对吧？我至少可以去勤奋，我背麻包，我搬砖头，我也能糊口，或者我有那个脑子，我不用搬砖头了，我可以组织1000个人井然有序的最优速度搬砖头。你是建筑师，你是这个大设计商，是吧？大承包商。所以每个人赚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基本上的共性就是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太多人是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看见人家成功了，花天酒地，或者说是开豪车住豪宅，你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冥思苦想想那个点子，或者怎么去辛勤的劳作去做他那件事情的。所以这个想要急速发财这件事儿，这个邪教思维如果不破除，他会总被这个东西诱惑捆绑，他就会选择赌博、买彩票、炒股、借高利贷，对吧？是在这种的前提要去分析他，真正捆绑他的罪是这种邪教思维，不想走正道，不想循序渐进带来的。至于其他的技术性环节，是不是因为扫个二维码不用现金就使得他对钱财的概念模糊掉了？那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早在那之前，刷卡这件事也没有付现金这么有一个画面感，结果他该刷还是刷。然后那个古代的败家子儿，那银子该甩就是甩，也不见得是因为花的方便不方便才在败家的，是思想里的问题，不是外表形式的问题。当然可能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他有可能哈，我儿子才6岁，他有一天带到把我拉到一个自动售货机面前，然后摁了一瓶饮料，把我往前一推，支付宝刷脸，然后呢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他摁了一下确定，那饮料咕咚一下出来了，的确是很快，对吧？小孩子他都知道这个是这么来的。他如果你不给他正确的教导，他就认为爸爸的脸就是钱，好像刷脸就能喝饮料， 那这是有问题的，但是成年人基本上不是这个问题，他很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你欠钱要还，你借钱有利息，对吧？所以是陷入到这里边，我真的有朋友是陷入到这种恶性的捆绑中。你问他，他到底为什么欠下了这么多十几个银行、二十家机构的这个巨债，好几百万，你连35你都不到，怎么欠下这么多巨债的？背下这么多高利贷，以至于到处去投、到处去跑、躲债。他干什么了？你花天酒地了？你赌博了？你欠钱了？都不是，就是因为对生活品质有要求。在小县城要过上说可能是大城市的生活，在穷乡僻壤想过上美国的生活，所以家里置办的东西大手大脚，没有任何的管理，没有任何理财的观念，挣3000敢按揭10000的这种房子，是吧？你住在一个这暂居的一个小房子，你敢装修花的比这房子都贵了，是吧？都是这样的一个干法，于是背下巨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叫做福音是无所不备的。耶稣在圣经里谈钱，其实远远比他谈别的事情都其实更多。所以我想呢，对青年人来讲，理财的这个观念也跟你的神学有极其极其密切的关系。你心目中那个邪教思维，那个灵恩派，那个辟邪剑谱，那个赌博式思维，那个投机思维，那个炒股思维，那个巫术思维，不去破除的话，你不归正到这个层面的话，你就永远会总是想用歪门邪道，你就不会去审视说上帝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看我这双手是弹钢琴的还是干重活的，我想想我这个脑子是理科更强是文科更强，我是个创意型的人还是个执行型的人，我是组织能力强还是说这个创造能力强。他不会审视自己，认不清自己，我几斤几两他不知道，你能赚多少钱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赚多少钱你却敢花钱，这样的一个愚昧人，这是圣经说的愚蠢人，他不丧亡的没有天理。所以我想说归正真的是全面的，三观的归正、神学的归正、福音对一个人的全面更新，是要在这些文化文明这些意义上都要注意到要归正的，需要知道圣经的教导，历史当中很多正面反面的教训，聪明人虽然很少，但聪明人的标记就是说能够汲取点历史教训，愚昧人最大的标记就是说吃多少个豆不嫌腥，栽多少个跟头还是长不到教训，出门就上当，当当都一样，它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给青年人的提醒，仍然是全面归正这四个字而已。
那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吵了很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你对十年前的自己想说些什么？
十年前的我就是2010年，对吗？我自己常常有个遗憾，就是我归正的太晚了。我说的全面的归正，是以一个算是过来人，过来人不是说我成功了，是我走过很多的弯路。我虽然说从小读书读的不少，但毕竟信主很晚，其实比很多人也早了。我是大学2年级20岁的时候信主的，是吧？但是我信主到我归正至少中间又隔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我挺荒废的。我现在如果回头给我十年前的我，有一个我现在带我们教会的和小组的和我能够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我就颇为有一种在带十年前的我的那个感受。我都希望他们赶快归正，这个归正不只是说改革宗神学的归正，这是个前提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就是这种文明的归正。我多希望他能够像我一样现在一样知道说啊，原来加尔文在日内瓦做过什么，英国在历史上他的普通法、他的习惯法、他的这个限制斗争究竟是什么，圣经在起初的蛮族是怎么传开，对吧？基督教文明在各个方面的论述是什么，凯波尔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对吧？加尔文主义的含义又是什么？然后呢，它跟这个教育、跟这些文化、跟政治、跟经济、跟理财、跟职场、跟婚恋、跟育儿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并且去忠心的去认同并且去做。我多像我自己，如果我从2010年我开始，或者是更早，如果我从2000年1990年能够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带当年的我，也许我能够 多为神服侍一点，更多的人，不是说做贡献这个意思，是说自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能祝福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教会身边的人会多很多的。所以我想说的归正，全面的归正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了。好，不客气。好，不客气。好，没事。好，谢谢。